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罗马书纵览，演讲者张西和牧师。
今天我们会继续看罗马书九章。上一次我们重点谈论了为什么神拣选了雅各却拒绝了以扫。我们初步的结论是，因为神只拣选属灵的人，那些属肉体的人是被神拒绝的。所以雅各因为属灵，所以被神拣选，而以扫却因为属肉体，体贴肉体，就被神弃绝了。虽然雅各和以扫都是按应许生的，都是以撒的儿子，但最终唯有属灵的雅各才能承受儿子的名分。这样的解释听起来跟圣经的教导，特别是罗马书八章，非常一致。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的读罗马书九章，特别是十一和十二节，我们就会发现另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看罗马书九章十一到十三节，罗马书九章十一到十三节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读了这几节经文后，很多人都会为以扫打抱不平，觉得他是无辜的，因为这两个小孩还没有生下来前，神的拣选已经定了。这几节经文似乎推翻了我们之前所得出的结论。看来神的拣选不是在乎人的行为，或是神的应许，也不是在乎属灵还是属肉体，而是在乎神拣选人的旨意，他拣选谁就拣选谁，一切都在乎神的旨意和拣选。救恩是在乎神拣选人的旨意，这一点我们都能接受。问题是，保罗说的是，神在一个人生下来之前已经决定了一切，这一点就不容易接受了。罗马书九章十四到十八节告诉我们，神绝对有权这样做，因为他是神，他是造物主。为什么神要这样专制呢？十一节告诉我们，这为了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是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的主。十六节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一切都是由神全权决定。这有什么不公平吗？绝对没有。这是否说我们之前的结论是错误的呢？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看一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说，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十五节是神对摩西说的话。当以色列人到达西乃山山下时，他们造了一只金牛犊，并向他献祭。摩西知道后非常愤怒，他摔碎了神给以色列人的石板。 然后他上山在神面前为百姓代求，就如保罗为他的同胞以色列人代求一样。摩西对神说，如果你不饶恕你的百姓，请你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掉吧。神垂听了摩西的代求，最后摩西求神让他看见神的荣耀，神就说了这句话，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十五节说的是关乎摩西，十七节明显是关于法老。我们看第十八节，十八节说，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神要怜悯的是谁呢？就是摩西。所以神将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这就是神对摩西的怜悯和恩待了。那么神又使谁刚硬呢？就是法老。出埃及记多次说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神用他的主权按着他的旨意拣选了法老，使他成为一个预备被毁灭的器皿。所以神使他的心刚硬，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抗拒神，直到受神的审判。如果一切都是神事先定好的，那么人只好听天由命，别无选择了。如果神选择要怜悯你，你当然会谢天谢地，但是如果他要你刚硬，你也只好认命了。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还要责备人呢？我心里刚硬，因为这是神预定的，我别无选择，为什么他还要责备我呢？我们看十九到二十节，第十九到二十节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合理，但是保罗的回答却令人非常惊讶，甚至大失所望。他将神描绘成一个蛮不讲理的老师，不允许学生提出任何的疑问。如果有学生质疑他的教导，他就会斥责学生说，你是谁，竟敢提问题，我是老师，你是学生，我教什么你就听什么。但问题是，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前，神的拣选已经定了。即使说不论以扫多么努力追求神，不论他多么属灵，他还是不会蒙拣选的，因为神老早已经决定弃绝他了。神这样做事情公平吗？很明显这是不公平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质疑神的公平呢？要正确明白保罗的意思，我们首先必须明白他所说的人的定义、人的奔跑、人的行为等等具体是指些什么。他是不是说人不应该主动寻找神？是不是人不应该行善？是不是说人什么都不应该做才能够承受永生？不要忘记，保罗在这里所针对的人就是他的同胞以色列人。这里说的定义、奔跑、行为是指犹太人对律法的态度。我这样说有圣经根据吗？我们看罗马书九章三十到三十二节。罗马书九章三十到三十二节说，这样我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到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 保罗在这里道出了以色列人被神弃绝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想凭自己的努力成为义人。留意，保罗用了追求、行为等字眼，这就有助于我们明白十一节所讲的不在乎人的行为是什么意思了。很明显，保罗的意思不是指人不应该主动寻求神，也不是说一个人信主后不应该努力追求圣洁、公义、怜悯。我们继续看十章第一到第四节，罗马书十章第一到第四节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保罗针对的是犹太人对律法的错误概念，他们不认识神的公义，却非常热心想靠律法来成就神的公义，最后他们都偏离了神的旨意。保罗在九章所提的几个例子，都是要提醒我们不要重蹈覆辙，得救不是靠守律法，而是顺服神的公义，信从基督。这样的理解就能帮助我们明白十一节的不在乎人的行为，以及十六节的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意思了。那么我们又当如何理解十九节之后的话呢？神为什么要叫法老刚硬呢？为什么要把法老预备成一个将来要受毁灭的器皿呢？保罗没有解释为什么神选择使法老刚硬，他强调的是神的主权，神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每一个人的命运。但这样的解释真的是很不合理。蒙怜悯的摩西当然是幸福的，但法老就非常悲惨了。神预备法老成为一个被毁灭的器皿，最后就杀了他，他根本没有得救的希望。看了法老的例子后，我们该如何理解神的公义、神的怜悯呢？神这样对待法老公平吗？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神学家就提倡了一个叫预定论的教义。根据这个神学理论，一切都是在神创造世界以前事先定下的旨意，他老早已经预定了摩西得救，法老灭亡。在以扫和雅各还没有生下来之前，神已经预定了爱雅各，恶以扫。这完全是出于神拣选人的旨意，与人的选择无关。所以这个神学理论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以色列都是神的选民，都有儿子的名分，而且他们都非常积极努力地追求律法的义，但最终只有少数人能够得救。原来是神老早已经预定了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不能得救。似乎解决罗马书九章里的许许多多难题的唯一方案，就是靠传统预定论。之所以大部分以色列人失去救恩，是因为神已经预定他们灭亡。法老灭亡，摩西得救，雅各被爱，以扫的被掳，都是预定的。即使你对神的预定不满意，你也不可以再追问你是谁呢，竟敢向神强嘴。你是人，他是神，你是泥，他是窑匠，他有绝对的权利预定你的命运。传统预定论之所以这么有说服力，原因有几点。第一，这个论点听起来简单，容易明白，因此较容易被人接受，特别是那些觉得自己已经得救、已经被神拣选的基督徒，他们就更加容易接受。相反的，反对传统预定论的论点都是比较复杂，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容易 明白，也不是那么容易被人接受。第二，单凭第一点，当然也不足以使这么多人接受。另一个原因是，很多教会历史上有名望的领导，如奥古斯丁、加尔文、马丁路德等等，都提倡他。第三，传统预定论之所以有说服力，是因为当你不看上下文去读这些经文时，这些经文的字面意思确实像在谈论预定论。所以要正确解释这些经文的意思，我们必须考虑上下文，而且这上下文的范围也挺广的。我们今天就要按着正确的解经原则，一方面要明白罗马书九章的意思，另一方面也要验证到底罗马书九章是否在谈论预定论。既然读圣经是不应该只是专注一两节经文，那么我们尝试看整段的经文。我们看第六到第十八节，看看能否从这段经文里看到一幅完整的图画。在这段经文里，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对比，应该说是六个人物分成了三个对比。第七到第九节是第一个对比，这是以撒和以斯玛利的对比。虽然这里没有提到以斯玛利的名字，但是熟悉圣经的人都非常清楚知道这里是暗指以斯玛利。第十到十三节是第二个对比，这是雅各和以扫的对比。十四到十八节是第三个对比，这是摩西和法老的对比。那么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六个人物是代表了谁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要再次提醒大家，传统预定论就罗马书九章得出的结论是，世人当中之所以有些人能得救，有些人不能得救，是因为神预先按着他的旨意只拣选了某些人得救，其余不蒙神拣选的人就不能得救。为了检查传统预定论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们必须明白九章所列出的这些人物究竟代表了谁，是否真的好像传统预定论所说的是预定得救和预定不能得救的人的对比呢？有一点我们必须留意的是，九章第一到二十三节所关注的不是全人类的得救问题。具体来说，九章第一到二十三节是谈论以色列人失去救恩的问题。这个观察至关重要。我再次强调，第九章第一到二十三节所关注的不是全人类得救的问题。具体来说，第一到二十三节所关注的是以色列人失去救恩的原因。另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是，那些似乎支持传统预定论的经文全都是出现在第九章的第一到二十三节。而在第一到二十三节，保罗是在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为什么不是所有神所拣选的人最终都能得救呢？整个焦点是关乎神的选民，不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而预定论是要解释为什么人类当中有人得救，有人不能得救。所以两者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用罗马书九章来支持传统预定论，从解经的原则来看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九章所关注的是神的选民与神隔绝的问题，不是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能得救的问题。让我们回到这三个对比，究竟这三对人物是代表了谁呢？第一个对比是以撒和以斯玛利，第二个是雅各和以扫，第三个是摩西和法老。 我们先从一个比较容易的对比开始，就是雅各和以扫。你觉得雅各和以扫代表了谁呢？这里保罗故意引用了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和第三节的话，神说雅各是他所爱，以扫是他所恶。在罗马书九章里，你能否看到哪一些人是神所爱的吗？我们看罗马书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罗马书九章二十五和二十六节，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保罗说，那些本来不蒙神爱的外邦人，现在成了蒙爱的。蒙爱跟拣选是同义词，所以这里的意思不是说神从前不爱外邦人。保罗在二十六节又说，那些本来不是神子民的外邦人，现在反而成了神的儿女。所以十三节的雅各是代表了那些信了福音的外邦人，就是教会。当然早期的教会也包括了犹太人，但这里要说的是福音已经离开了犹太人，传到外邦人当中。这个结论是透过解经的方法得出来的，是非常扎实的。如果雅各是代表外邦人的教会，那么以扫就是代表以色列人了。那些原本蒙神拣选的人，最后竟然成了以扫，成了神所憎恶的人。我们在罗马书九章四节看到，以色列人也有儿子的名分。在罗马书八章十五节，我们看到信了福音的外邦人也有儿子的名分。所以以色列人跟教会都是神的儿子。以色列人在神的眼中是老大，外邦的教会因认识神比较晚，所以是老二。可见当保罗引述马拉基书时，他心目中的雅各是指外邦人的教会，而失去长子名分的以扫是指以色列人。这个透过解经得出来的结论，对犹太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看到，以扫是象征的属肉体的人，他所看重所追求的都是肉体的需要，而雅各就是代表着属灵的人。保罗要表达的就是，外邦人因为相信福音就蒙神所爱，以色列这位长子因为不属灵也不相信的缘故，就被神憎恶。关于这一点，主耶稣在他的比喻里也有提过，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才看这个比喻。现在我们回到第一个对比，就是以扫和以斯玛利。简单来说，以扫就是按照应许生的儿子，以斯玛利就是按肉身生的。那么以扫和以斯玛利是代表谁呢？我们看罗马书九章的第八节。第八节说，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留意神的儿子这个词在第八节也有出现。保罗说，那些按肉身生的都不是神的儿女，即是说唯有按应许生的才是神的儿女。有趣的是，罗马书八章十四节也说到了神的儿女。我们看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看到两者的关系了吗？ 如果将九章八节和八章十四节并列，你就会看到九章八节的应许，就是八章十四节所说的神的灵，就是圣灵。谁是得着圣灵的人呢？就是那些信了福音、跟从基督的外邦人，他们是按应许生的儿女。那些拒绝福音的犹太人，就是拒绝了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九章十三节的以撒所代表的是信福音的外邦人，就是那些领受了圣灵的人，他们才是神的真正的儿女。罗马书二章二十八和二十九节说，在外面做犹太人的，就是按肉体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肉身的割礼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的割礼才是真割礼。所以真犹太人是在乎心，在乎灵，不在乎仪文。以斯玛利就是那些按肉体做犹太人的象征，跟按应许随从圣灵是恰恰相反的。所以这里我们又看见领受了圣灵的外邦信徒，他们就成了属灵人。因为罗马书八章九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就是说，如果圣灵住在你里头，如果你常常随从圣灵的引导，你就是以撒，不是以斯玛利了。因为时间的缘故，今天我们只能谈到这里为止。下一次我们还会继续看罗马书九章，我们会看第三个对比，就是摩西和法老的对比。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
Thank you.